30-minute Mandarin program, homiletics number 10, 10.
讲道学，张子华牧师主讲。
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平安。现在我们是跟大家继续讲这个经文的选择与控制，这个是第十讲。第九讲我们也是讲同样的一个题目，经文的选择与控制。我是提到一篇的讲道需要用一段经文的好处。刚才我也是用这个马太第六章19-24来做一个示范。我们现在是讲第十讲啊，也是讲到经文的选择与控制。第二方面呢，就是选择经文要留意的地方，有几个地方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去留意的。第一，千万不要选自己不明白的经文，千万自己不要选自己不明白的经文。我举个比方，亵渎圣灵的罪是不能够得到赦免的。那我们明白这段经文呢？明白不明白？世界上有罪不能够赦免的。假如我们犯了这个罪，是不是我们永远就不能够得到赦免？那我就没得救的可能了。那你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我没有办法解释这段经文。那假如我们对于一个经文不明白的话呢，我们不要讲。那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对于那些圣经比较难明白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去一同学习，一同的教导。比如说我们有讲座啦，可以在主日学班啦，可以跟大家一同来查经啦，加油。我们不明白，在讲台讲，只有你讲，弟兄姐妹没有这个机会反应的话呢，你这篇讲到呢是没有办法有功效的，而且会产生更多更多争辩性的问题在弟兄姐妹的脑海里面，所以这个是没有价值的。所以第一方面呢，我们不要选用自己不明白的经文。那第二呢，我们也避免来选择消极的经文，免得产生这个反作用啊。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晓得大卫就是犯罪，他把这个乌利亚用借刀杀人的方法把他杀掉，而且把他的太太这个八十八讨来做自己的太太。那这段的经文，那当我们讲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讲？那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我很坦白的告诉你，我做了牧师很久，我想来想去，我应当不应当有一篇讲道单单讲这一段的经文，形容这个大卫的犯罪，或是我在讲大卫的生平里面，我可以很简单的把他带出来，就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君王也会犯罪，我就不很详细的来去讨论他这个罪，最终他的悔改。那我告诉你这个原因在哪里 ？OK， 这个原因很简单，避免这个消极的经文呢，以防产生这个反作用了。因为有一次我听一个传道人讲这一篇的道，那他呢就站在讲台里面他就是用一些很动听的话语来形容大卫怎么犯罪大卫怎么样犯罪的呢他睡午觉他又是好像是有是很空闲睡午觉睡过了午觉以后呢他也没有事情做，他跑到天台上天台去，在天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东张西望的，后来看到一个妇人在那里洗澡，所以他就在那里看这个妇人的洗澡，越看越喜欢那个妇人以后呢他心里面呢 就很想亲近那个妇人啊，所以他就打听那个妇人是谁，那个女孩是谁啊，结果打听她是谁了啊，她的丈夫叫什么名字啊，是在什么军队里面啊啊，以后呢他又因为很盼望能得到这个妇女，所以他把他的先生调到前方去打仗，结果这个丈夫就给打死了，后来他就把这个太太讨过来。那他这样讲的时候啊，我心里面很不安。为什么不安呢？我非常怕这样讲啊会产生一个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呢？特别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啊，坐在那里听，听了以后啊，他想，哎，好不好啊？有个下午，我要跑到我房子的天台去，我也看看能够有机会看到一个女在那里洗澡。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弟兄姐妹，我不去跟你开玩笑，这个是实在的事情。所以我常常感觉到这个消极的经文呢，我们怎么样来用这个提防反作用，产生反作用来处理那些的经文。假如我要讲那些经文的时候，我应当怎么样讲，我这个注重点是在哪里？可能的注重点就是大卫是犯罪了，不需要多形容他，他就是犯罪了，后来上帝怎么对付他，后来他怎么样写这个诗篇来去表达他对上帝的悔改，就鼓励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犯罪，我们要受上帝的对付，我们要悔改，这样讲是不是比较好？而且过度的形容他怎么样犯罪，这个是最傻的一个讲法，最笨的一个讲法。因为这个讲法呢，往往会给那些不成熟的基督徒产生一些反作用，哎，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做啊，这个有可能的啊，所以我要尝试一下啊，这个呢就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选择经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必须要这个避免选择这个消极的经文，以防发生这个反作用。那第三，我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当我们选用经文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能够还是以中文的和合本作为基础。当我们用圣经的时候，我是感觉到还是用中文的这个和合本是最作为我们的基础。那我是对不起，我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念过很多书，念过很多的神学，但是呢，我对于很多圣经的翻译，我还是比较喜欢我们原来的和合本，因为我是感觉到和合本虽然在中文方面啊，可能没有那些新的翻译本这样啊容易叫人明白，但是呢，这个和合本呢，还是最能够贴近这个原文的一个的翻译。那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所以我们选用经文的时候，最先选用一段的经文。所要用的一本的圣经，最好是用这个和合本作为这个基础。以后呢，你可以参加其他的翻译本，作为这个处理这个实境的一些的问题。啊，假如呢，你这样做的时候呢，我是感觉到这个是最好的。那第四方面，我们选择了经文以后，我们要建立这个讲道的主旨，这个主旨，这个旨意的旨，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必须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我要选择这段的经文主要的话题应该是什么，免得我们讲道的时候就建立在次要的意识上。虽然一篇的经文可能有两种的，有几种不同的意识是这么重要的，但是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要控制我们自己，我们只能够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在这次的讲道里面，我选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主旨。 然后这样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等一下，我再多讲两点以后，我就跟大家再看，我们用示范的方法跟大家再看这个阻止怎么影响你的大纲。然后第五呢，我们千万不要靠这个字面去解释。有的时候字面去解释的话呢，我们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要看深一点的去看这段经文原来属灵的意识是在哪里。那这个很重要啊。第六方面，我们不可以按这个中文的圣经的分段来限制了我们选用的经文。那你看这个中文本的时候，它就跟你分好段了，是不是分好段的，但是呢本来写圣经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分段，分段是后来加上去的。所以呢我们选用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受那些这个分段啊来去控制我们要停在哪里，这里就是一段，那里就是一段，不一定。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念圣经。所以这六方面啊，第一，我们不要选自己不明白的经文；第二，我们避免消极的选消极的经文，或者过度来形容一些犯罪的情形，免得产生反作用；第三，最好还是用中文的合本作为我们选经文的基础，也可以参加其他的翻译本来处理一些解经的问题；第四，我们选用了一段的经文以后，我们必须要从这段经文里面选出一个你这次讲到要用的一个的主旨；第五，不可以按照这个字面来去解释。叫你按照字面的解释，我想问你一下啊，主来好像宰一样，你怎么解释？主是宰吗？这属灵意思就是什么？属灵意思是说他来，在你不知不觉当中他就来，这是属灵意思。那第六呢，我们不可以受中文的圣经的分段来限制我们选择这些经文。那我们现在呢，这个选择经文留意的地方这六点我们停在这里。但是呢，我现在要跟大家讲到这个选这个主旨啊，这个主旨怎么样来去影响你的大纲，影响你的大纲。那为了使大家能够明白呢，我现在我选了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书三章十六节一节的经文。那本来我讲到呢很少讲一节的经文的，但是因为这一节的经文很完整，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讲道的大纲，所以我就用它做一个示范。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来看这段的经文，我们用两个不同的主旨来去讲两篇不同的道。那你说张牧师，一节的经文我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讲道吗？材料也不是多。那我就是在这里要跟大家一同来学习，就是你选这个主旨的时候，这个主旨怎么影响你的组织，影响你整个结构的系统。那首先我们看啊，假如我选这个主旨是神伟大的爱，我现在我在一节的经文里面，我这边讲到我要讲上帝伟大的爱。那现在呢，请大家注意我怎么样把这讲到这个大纲我怎么样写。第一点，上帝的爱期许他赐给人类一个最好的礼物，里面我有三个的附点。第二个附点就是个非常不平凡的爱。那我当我在这里跟你讲的时候呢，我希望我们实际的讲的是什么，每一个主点每一个副点我们都要有圣经的根据。那在可能在下两课我会跟大家再讲这个。那上帝的爱其实他赐给我们人类最好的礼物， 啊，第一是个不平凡的爱，上帝极其爱世人，极是什么意思？极其爱世人。那当然我不能够整篇都讲给你听啊。第二是个普世的爱，这个普世的爱就是他爱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他爱世人，不是爱中国人，不是单单爱中国人，他爱世人，这个是个普世的爱。第三，他是个牺牲的爱，独生子，那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上帝的爱驱使他把救恩赐给人类。现在在第二点呢，我就把第一点最好的礼物呢讲出来了，这个第二礼物就是救恩。第一点我要形容他的爱是怎么样爱，第二点呢，他的爱到了一个高峰呢，就是他把救恩赐给人类。在下面有两个附点，使我们不会下地狱，不致灭亡。第二呢，应许我们新的生命，反倒永生。在这里我要强调，上帝的爱呢，他让他能够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当我讲这个救恩的时候，我根据两点，都是从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出来的，使我们不会下地狱，不致灭亡，使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反倒永生。然后第三点，上帝的爱需要信心去接受，需要用信心来去接受。那在这里我有两个附点，第二个附点，他的爱是赐给每一个人的，根据什么？一切相信的，凡相信上帝的，就是实际上无论是哪一个种族哪一个民族，只要你相信上帝，所以呢，根据这个使一切信他的，这个一切就意思是说他是赐给世界上每一个人的。那第二呢，他的爱只能够凭着信心来去得着，就是相信的人。那你看这个大纲啊，你看这个大纲，每一点我都是讲上帝的爱，以上帝的爱来做出发点，因为这个是我的主旨。而且每一个附点都是要把这个主点带出来，而且都有圣经的根据。所以你看一下啊，那请大家特别注意啊。现在我们看另外同样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你看见这个内容呢，你不能够改的太多，因为经文节的经文你怎么可以改这个内容呢？但是我用另外一个主旨带出来的时候，这次我不是讲上帝的爱，我是讲上帝伟大的救恩。我这个主题是上帝伟大的救恩。那你看我怎么样讲啊，救恩的源头是神的爱。那你注意到吗？你注意到这个分别在哪里吗？这个分别现在是救恩是变成主题了。那你把第一份讲到跟第二份讲到的比较的第一点，第二讲到这个爱是主题，所以上帝的爱确实他赐给世人最好的礼物。但是第二份讲到，因为这个主题是救恩，所以救恩就变成一个非常主要的意思。救恩的源头就是上帝的爱。那在里面同样是讲这三点，是一个不平凡的爱，是一个普世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没有分别的。但是你讲起来的时候呢，你是以救恩为主。那第二呢，救恩的方法是信心，得救恩的方法是信心。那你会发现在这里有点分别了，赐给众人 的救恩，一切这个救恩是赐给每一个人的。第二呢，我们凭着信心才能够得着。那你就发现到有什么不同呢？因为我在第二个讲到这个第二点呢，我是把它在第一个讲到是放在第三点。那等一下我解释这个原因在哪里。那第三，救恩的结果就是永生。那这个本来就是第二讲到的第二点，但是我讲救恩的时候我把它放在第三点。救恩的结果就是永生，信的人不全人不去灭亡，信的人得着永远的生命，反得永生。那你晓得这一点呢，我没有讲信的，因为信心是放在第二点，所以第三点就讲的这个救恩的结果。啊，现在我跟你用一点时间来详细的分析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排，好不好？那每一篇讲到啊，在这个结构上，在这个点数的安排上是有它的进展性的。所谓进展就是从慢慢慢慢进到这个高潮里面，高潮里面。现在我们看第二个的信息，以上帝的救恩为主那边的信息啊。为什么这边的信息和第一篇的信息第二第三点会调换呢？这个理由很简单。彼得说你把第二个信息第三点跟第二点换回来，第二点就是救恩的结果就是永生，这样的方法是信心，可以不可以呢？可以，当然可以，但是有没有这么强，有没有这么好呢？那这个是问题，那这个是非常主要的问题。因为在整个讲道里面，因为我讲到救恩，所以我就把这个救恩的结果呢是放在最后。这个结果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信的人不继承人，信的人的永远的生命。那这个就是第二篇讲到一个最后的一个高潮。那但是你看第一篇信息的时候，讲上帝的爱的时候，第二点跟第三点换可以不可以呢？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你换了以后是不是，那我要你去研究，等一下我可能就不会给你太多的功课了，我要你去看一看第二第三点，你在第一篇信息里面讲上帝的爱，你改变的时候呢，这个高潮有没有这么好呢？那这个是值得你去思想的问题，值得你思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呢，我给大家这个示范里面呢，我只是盼望能够得到一个让大家能够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这个主旨啊，怎么样影响到你这个大纲，而且怎么样影响到这个大纲的安排。那你看这样的讲道呢很清楚的，一篇讲道只能有一个的主旨，不能有两个的主旨。假如我讲上帝的爱，我这个大纲就是这样，我讲上帝的救恩，我这大纲就是这样。特别你注意到两个大纲第二第三呢是换过来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在我的讲道当中我能够 达到这个讲道的高潮。结果讲完了以后，大家都会感觉到，哎呀，最后我要做一个这个决定，在上帝的爱中我要被接受。这个是第一篇的讲道。第二篇的讲道，第一篇的讲道就是我要不要接受上帝的爱。第二篇的讲道就是因为救恩带给我们只有两个的结果，我要选择哪一个的结果。所以这个期许是不能够换的。谢谢大家。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这所做的功课，我要你重新再去看这两篇的讲道。那我要强调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在我们选择经文的留意的地方当中呢，就是建立讲道的主旨。每一篇讲道只能够有一个主旨，我要你看到很清楚，就是这个主旨怎么样来去控制你这个讲到的大纲和系统。那这个你重新再把它去好好的看一下，这样由你能够产生一篇更好的讲道。从约翰三章十六节的话，你可以把你的大纲都写出来，假如你寄给我，我也很愿意替你看一下。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功课，我想你从你过去一些的讲章当中，你就找一两篇讲章出来，好吗？你随便找一两篇讲章出来，你看一看这两篇讲章，你有没有写这个主旨？而且这个主旨下面，你这个主旨和系统和大纲，是不是跟这个主旨、跟发展这个主旨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你随便拿你两篇讲章出来，只要你发觉到以前在你讲道里面你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你就把这两篇的讲道再重新在这段经文再找一个主旨出来，重新把你已经讲过这两篇道，把它重新按照一个的主旨把它再写一遍，写另外一个大纲，你看你看是不是会更好，更有力量，好吗？谢谢大家。